与人的联系的欠缺。接下来调查对是否与人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进行了细致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保证孩子健康健全成长的重要因素。调查结果表明，相对贫困家庭中存在着显著欠缺的项目。没有家庭旅行，包括去主题乐园等当日往返的行程，中位数以上 7.8%， 相对贫困，穷困度一 46.2%。 家庭旅行能够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忆。可是调查结果很清楚地显示，对于经济状况严峻的家庭，这是最先被砍掉的项目。我们向真宫女士询问最近是否有过家庭旅行。我家从未有过，至今一次都没去过。真宫女士说一次都没有外宿旅行过，当日往返的旅行还是一年多以前跟夏美、大树三人去了奈良公园，那是最后一次。夏天他们想去海边，可是工作请不出假，最终也未能成行。不过就算请到假也没钱，还是去不成。请假收入会减少，出去玩只是花钱，家庭旅行成了遥远的梦。这个夏天能让孩子们去市民游泳馆已是极限。对这样的真宫女士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孩子们带回学校里的朋友送的旅行纪念品。每年暑假或寒假结束后，身边的朋友都会买回来手机链、圆珠笔、便签纸等可爱的小礼物。每当这时，夏美就嘀咕，
总是收朋友的礼物，我完全没办法回礼。
真宫女士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孩子们向朋友隐瞒了生活在母子单亲家庭的辛苦，不讲心里话了。在学校里跟朋友的聊天中，会出现父母做什么工作，从几点工作到几点，休息的时候做什么，零花钱有多少之类的话题。像我这种日夜工作的母亲周围少有。孩子们的朋友会问是什么情况，零花钱怎么办。以前他们都是实话实说的，可最近他们跟我说在外面不能说这些。真宫女士很担心，是不是孩子们实话实说后反而让别人心生顾虑，对他们另眼相看了。无论如何，她都不希望孩子们因为经济原因被周遭孤立。关于这一点，前面的章节中也有所涉及。经济拮据的家庭，不光是孩子被孤立，父母也多会逐渐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你在真正遇到困难或有烦恼的时候，会跟谁或什么机构寻求帮助？针对监护人进行的问卷调查的结果中，回答配偶或伴侣的整体占比最高。配偶或伴侣中位数以上 85.8%， 相对贫困，穷困度一 46.5%。 另一方面，无论贫困度如何，商量对象选择学校的教师或学校咨询师的家长都只有大约 10% 的低值。由此可知，学校教师并不是寻求帮助的对象，而且选择公共机构或政府的接待部门的人在所有穷困度中都更低，为 5% 以下。这一数字清楚地告诉我们，行政机关也并未成为身处困境之人的托底机构。我们也请真宫女士填写了大阪府的调查问卷，在关于商量对象的试问上，真宫女士在没有可以与之商量的对象上画了个圈。没人可以商量，行政机关又是例行公事，并不是说处理方式恶劣，而是不能舍身处地为你考虑。真宫女士迄今为止几乎咨询了所有公共咨询窗口、儿童家庭中心、教育委员会的单亲家庭支援部门、自治体的福祉科等，所有这些咨询机构窗口的工作人员都给她一种自己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别人的事的感觉。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前去咨询，却没有任何收获，所以渐渐的，真宫女士就不再抱有幻想了。去一趟要耗费两三个小时，工作就必须要请假，
要问能不能听到满意的答复，几乎都是请咨询儿童咨询处，请咨询一下其他的公共机关等相似的回答。所以我已经不会再考虑向行政部门的咨询机构求助了。如今真宫女士最大的烦恼是时间不够。时间不够，我深深觉得一天24小时完全不够。她一有时间就想跟孩子们待在一起，跟孩子们窝在一处一起看看电视什么的，几乎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每天回家后那一个小时的晚餐时间是非常珍贵的交流时间。在跟真宫女士一起度过的短暂时间里，孩子们也毫无保留地跟母亲撒着娇。跟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撒娇，特别是男孩子是个撒娇鬼，一直说想要多跟我在一起，说很寂寞。他经常走过来贴在我身上，女孩子也是一定要睡在一起。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我晚上很晚钻进被窝的时候，他肯定要我抱紧他。这时二楼传来了咚咚的很响的声音，楼上又在吵架了。真宫女士皱起了眉头，似乎是夏美跟大树吵架，气得踹了墙壁。这样的话，真宫女士若不上去安抚他们，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孩子们平常一副大人模样，将家务做得妥妥帖帖的，也许是情绪的反弹吧。母亲在家的时候，如果不能撒娇，情绪就会时不时的外露。虽说看上去很稳重，毕竟才只是小学生，平时所承受的压力或许是通过这种方式发泄了出来。真宫女士笑着跟我们说，孩子们为了能有更多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还曾催她再婚过。他们说，妈妈，可能的话你再婚吧。我一直说，家里没有爸爸，妈妈要像爸爸一样去外面工作，回来之后又要尽到妈妈的责任，真的好辛苦。孩子们说，想要一个喜欢自己，能让妈妈再也不用工作的爸爸。真宫女士忙得不可开交，到底也没有寻找再婚对象的时间。人性资本的欠缺。人性资本指的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教育和经验，调查也明确了这些机会被剥夺的现状。无法供孩子上补习班，中位数以上 3.6%, 相对贫困，穷困度1 35.7%。无法让孩子发展兴趣爱好，中位数以上 3.3%, 相对贫困，穷困度1 31.1%。夏美和大树都未曾上过补习班，没有发展什么兴趣爱好。真宫女士说，如果有能力也想供他们去上，但以如今的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哥哥似乎想去足球俱乐部和补习班，如果练足球的话，家长必须要跟着一起去吧。夏美说想学游泳，想学算盘和书法，可是学习一门每个月就要花费5000日元，还有交通费，开销太大了。如果有那个钱，我情愿用来买大米。在夏美填写的大阪府调查问卷上，询问未能参加补习班的理由的设问下面，他给想去可是不能在学费等费用上给家长增加负担的选项画了圈。另外，对于学校里教的内容能理解多少，请选出最贴近自己感受的选项这一设问，他从很明白、基本懂了等5个选项中选择了几乎都不懂。而关于目前烦恼的事情，他从朋友、喜欢的人等10个选项中圈出了家里的事、学校或学习和升学及前途。可以看出他对家里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将来心怀不安。另一方面，夏美在将来想去什么学校的设问中选择了研究生院，对深造他并不是毫无意愿。真宫女士打算供孩子们上大学，可是她现在就开始担心能不能筹够学费了。如果能上国立或公立大学就好了，可也要看孩子的学历水平。 无论如何，供孩子上补习班之类的教育上的投资是少不了的。相比起自己的晚年，我更担心孩子们的学费。如果因为没钱而上不了大学，实在是可怜。真宫女士现在一周只在周日休息一天，即便如此，为了将来打算，等年幼的两个孩子上了初中，她打算周日也开始工作，那是份按日结算工资的考场监考的工作。为了能够在可以工作的时候马上上岗，她已经做好了登记。去一次就能赚到日工资10000多日元，是份性价比很高的工作。通过大阪府的调查，穷困家庭无法为孩子的将来储蓄的实际情况也浮出水面。无法为孩子的将来储蓄，中位数以上 20.7%， 相对贫困，穷困度1 70.2%。 孩子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增加，也都是基于这个原因。同时，对经济严峻家庭的援助并不到位的情况也在调查中暴露出来。虽然有向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学习用品资金或午餐费的就学援助制度，但是有很多家庭并未参加。即便是肯定符合条件可以接受就学援助的穷困度一的家庭，接受了就学援助的仅占 69%，约有30%的家庭并未接受援助，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有这项制度。调查的结果也再次表明，很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一制度。晚上9点，真宫女士到了要出门去值夜班的时间了，穿着睡衣的孩子们一起到玄关送母亲。带手机了吗？稳重的夏美总是会确认冒失鬼妈妈有没有忘带东西。夏美和大树将真宫女士那装满职业用品的大包搬到了玄关，真宫女士接过来上了车。寒空下，只穿着睡衣的孩子们目送母亲的车子远去，直至车子消失不见。真宫女士将会在次日7点回家。这天晚上，孩子们独自进入了梦乡。如何推进对策？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贫困？协助大阪府进行实地调查的大阪府立大学研究生院人类社会体系科学研究系的山野泽子教授提出了一个方案，即绘制贫困地图，由各自治体制定，提出各自的措施。大阪府把每张调查问卷都编了号，又以对回答问卷的小学校区和中学校区进行分类。当然，个人姓名会被隐去，也会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的结果，哪些地区分布了多少贫困家庭，将会被标注在地图上。这就是贫困的防灾地图。参照绘成的地图，就能够在必要的地区设立必要的支援机构。儿童食堂、学习支援教室等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地图。比如在贫困家庭较多，回答吃不上早饭或晚饭的孩子较多的地区设置儿童食堂，在回答上不起补习班的家庭分布较多的地区设置免费的学习支援教室等，可以就此实施战略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会担心，一旦公布了这张地图，可能会助长外界对生活在该地区的居民的歧视与偏见，甚至导致地价下跌。山野教授表示，不对外公布地图，仅作为行政部门制定贫困政策的工具使用，或许更为现实。今后在制定全面政策的同时，也必须明确锁定目标，采取切实到位的精准援助。必须要建立能够准确把握急需帮助的儿童状况的机构。因此我觉得可以充分利用这次的实地调查成果。因为妈妈喜欢。真宫女士家的外景拍摄结束，我们想要表达一下谢意，便跟夏美和大树一起出去购物，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好好吃饭。我们买了2袋15公斤的大米，然后跟孩子们去了百元店。我们想要向夏美和大树表达我们的感谢，告诉他们可以任选5样喜欢的东西。两个人非常高兴， 一头冲进了店里。大树先拿来的是被褥拍，因为他在帮母亲晾晒被褥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母亲很是为难。之后大树又选了安装在自行车上夜间会发光的气门盖，撒在饭团上的香松等实用的东西。最后他手上拿了一瓶塑料瓶装果汁和能够吹出声音玩耍的哨子，一脸满足。夏美挑选的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比如想在小学六年级参加休学旅行时带着的梳子，可爱的小熊钥匙扣，用来将钥匙扣挂在书包上的铝制环等。第四件跟大树一样，也选了塑料瓶装果汁。然后他开始纠结最后一件到底选什么。他在点心货架前想了一会儿，忽然转身跑向了别的货架。过了一会儿，他拿来一包草莓牛奶味的奶糖。为什么要选这个？我们问道。因为妈妈喜欢，他满脸高兴地答道。夏美和大树平时并没有零花钱，想要的东西肯定有很多，即便如此，他们肯定更想看到母亲的笑脸。孩子们的天真无邪让我们感动不已。孩子们的声音不被淹没的社会。 NHK 特别节目《看不见的贫困》播出一个月后的2017年3月，迎来春假的年轻人走在元素热闹的街头，每次跟手上拿着智能手机一身时尚的在街上来来往往的孩子们擦肩而过，我们都不禁会想，这些孩子之中应该有很多人经济状况困窘，背负着一个人难以承担的重担吧。节目尾声，我们播出了绝不主动发声却还是有些话想说的孩子们的心声。同样是高中生，看到的世界和将来的梦想却多种多样，可是那千百种不同绝不应当成为差距。高中女生被剥夺了真正想做的事，到底如何是好呢？我非常不安，因学费问题而吃尽苦头，我真是想都不愿想，太可怕了。高中男生，哥哥、我和妈妈一家人泪眼婆娑地熬着每一天，可正因为自己处在那样的立场，要靠自己去控诉社会，去自发解决贫困问题，我真的很想改变这样的社会，改变这个屎一样的社会。初中女生。节目最后传达的声音是背负着奖学金这一借款考入大学的真央的话。经济方面的问题不是自己努力就能解决的，努力学习就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可是如果没有钱就很难入学啊，就算申请奖学金贷款也是有限度的，在这方面真的太吃力了。真央最希望告诉我们的是他最后说的这些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儿童和年轻人有点漠不关心，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奥运会啊、老龄化啊这些，对实际上肩负日本未来的高中生那痛苦的现状却完全视而不见，希望能再多一些关注。最后挤出的这句话，希望能再多一些关注，我们将这句话用作了节目的结束语，这是想传达给观众的最后的话，也是我们自己今后要承担起的责任。孩子们的看不见的贫困绝不能因为看不见就一直不管不顾，我们大人必须要睁开双眼去观察。在了解了贫困之后，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如何才能好好帮助孩子们。要解决孩子们的看不见的贫困，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才刚刚站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上。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